来读经，经文是马太福音四章十八到二十二节。马太福音四章十八到二十二节，由我来读，弟兄姊妹来听。十八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今天的讲题是进入命定，进入命定。讲员是柳建台牧师，我们请徐牧师来做讲员介绍。
万民都归向主，全力归向主，我想是我们每一个人心愿。那柳牧师，那我特别简单介绍，那也是在陆军官校政科班毕业，担任过炮兵排长。后来神呼召他，他就出来侍奉。他在浸信会神学院里面完成道学硕士，后来也在亚洲浸信会神学院，亚洲的浸信神学院完成神硕，也完成他那神学博士。他服侍的教会主要是恩惠福音会，台北复兴堂。台北复兴堂目前怎么样？他采取一个卫星式的发展。以复兴堂为主，然后向外面去发展。总共加起来呢，复兴堂再加三个分堂。他今天会有一些分享。明天早上九点到十二点，也会在我们的怎么了教会管理跟领导课程有特别分享。只要你想了解他教会的发展状态，他的心路历程，他的发展模式，若你喜欢的话，请跟教务处特别怎么样登记，到时候呢，我们非常欢迎学生或是你所认识的人一起来参加。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柳建台牧师。
大家平安，很高兴又来了，好像半年前左右吧，有一个宣教的一个主题在这里跟各位彼此勉励。刚才唱的那首诗歌，还有领会的同工读的经文是诗篇六十七篇。怎么样能够万国万民都能够遵从神呢？上帝当然可以做成一切的事情，可是他要使用你跟我来成就这个工作。所以诗篇六十七篇一开始说，愿神怜悯我们，怜光照我们，赐福给我们。好像这是我们平常很熟悉的祷告。神怜悯我们，脸光照我们，赐福给我们。可是不要忘了，六十七篇不是只有第一节，还有第二节，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叫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第七节还说，叫地的四极都要来敬畏你。这是大卫在三千年前，他这么有胸襟，又这么有看见，这么样一个王，他能够看到普世宣教，那实在是有意向有使命，实在让我们感动。所以刚才唱的诗歌也是万国万民要来遵从你。是的，就好像当年克里威廉要来到亚洲去，有感动要宣教，那个教会的负责的同工叫他坐下来，年轻人，上帝要叫亚洲人得救，上帝有他的办法。是的，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属灵，好像很对。可是克里威廉心里一直不平安。他如果听了那位长辈的话，他就还在英国，他就没有起来，他就没有到印度，他就没有成为近代的宣教之父。所以我说，我们看到神的主权，神在全地他的工作，但是神要使用一批愿意 跟随他的百姓，也就是刚才读的那段圣经，一群默默无闻的手无寸铁的更没有什么策略也没宣教的方法，这一群看起来是无用的小民，可是神怎么样使用这群无用的小民，不但影响了当时的世界，一直影响到今天。所以我再读刚才的经文，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样用他们的行动来回应耶稣所说的话。我从17节开始读起，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呼召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我们再一次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我们靠着万军的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方能明白你的心意，方能有能力能够有行动。主，继续带领我们一下的时间，求你来对我们说话，透过你自己的话语，你亲自在我们当中来对我们来做工，来挑战我们，吸引我们，来帮助我们，爱我们，也呼召我们，再一次拣选我们去做你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将这段时间仰望你，生命的每一刻都在你的时间表里，都在你的手里，愿主你亲自来做成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要做成的工作。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你有没有看到这段的圣经？圣经很特别，是耶稣呼召，耶稣叫他们来。这个有一个英文版本，这个叫用 make。耶稣使他们得人如得鱼。耶稣叫他们，就是装备在乎神。所以我想各位今天坐在这里，在圣光神学院接受装备，是神呼召你在这里接受装备，接受主耶稣自己的装备，接受神话语的装备，接受在圣灵里面的带领的装备，接受许多的老师他们的生命的经历的装备。这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人不能做，是上帝做成的。可是他们有一个可以做的，就是跟。这几个很特别，就是跟，他们来跟随，英文是 follow。 所以 make 是神的工作， follow 却是我们应当回应的。他们就跟，但是要跟得好呢，必须要舍。他们就 left 他们的船跟他们的渔网。所以这三个字我想可以常常放在我们的里面， make 是神的工作， follow 却是我们应当做的。可是要 follow 的好，就要 left， 就要舍网舍船，舍下我们当下所认为最重要最宝贵的。我觉得这段圣经给我们很好很好的提醒。17年多以前，神有一个呼召，一个感动，就开拓了台北复兴堂。开拓了台北复兴堂1994年的7月1号从祷告会开始，然后10月25号台湾光复节，我们就踏上了飞机，然后就往西伯利亚去了。所以大概很少有这样子的情况，一个教会才开拓4个月，我们就离开我们开拓的教会到远方去。事实上是这样子，我要解释一下。事实上宣教的呼召早于开拓教会的呼召，所以那个宣教的呼召是更早，是在大约2-3年前心里就有一个感动。而且在开拓教会之前，我们还去了一趟俄罗斯，看到那地的需要。有的短宣带来对那个地方的认识一些了解， 但也带来有一些恐惧跟害怕，知道那个地方的情况真是不容易，所以有时候短宣当然少部分的会带来以后不敢往前走了，可是大部分的短宣却是长宣的预备啊，这是很特别。所以我相信各位在学校也会或者在教会也 有参加短宣的经历，所以我们也参加了短宣在两三个礼拜在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也到了好多的城市不只是 Khabarovsk 还有中国边境的 Ussuriysk 共青城 Komsomolsk 还有很多犹太人的地方 Birubijan那是我看到那个他们的警察局贴了一个中文的告示说这个地方是犹太人的自治区，我那时候才更多了解原来在俄罗斯有很多的犹太人，听说有一个漫画俄罗斯的太空船跟美国的太空船飞到在太空里面他们是用希伯来文在交通的，因为美国的科学家也是犹太人，俄国的科学家也是犹太人哈。这虽然是一个笑话，有时候漫画实在是科幻一个图画就可以看到一个实际的情况，所以看到很多的城市，当然不只有很多的俄罗斯人犹太人，也看到了许多的华人中国人在那个地方为了挣一点点的钱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还有那些公安警察他们的身份不一定非常的合格，可是在那里赚钱好像比当时的国内好一些，所以在那个地方可以说是苟延残喘，在那个地方非常的辛苦非常的寒冷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我没有看过一条蛇，大概没有蛇吧因为十月份就下雪了就冬眠了，然后到这个五月份还下雪但是下雪六七月份呢，那个土地还是冷的所以大概没有像这种动物一样，那个地方真的是很不容易的生活但是却看到许多许多特别华人的需要，因为俄罗斯人有很多的美国人加拿大人挪威瑞典还有很多韩国人去在那里做俄罗斯的工作，但是中国人他们却是在那个地方不知道明天如何，所以上帝给我们一个感动呼召就去那里有个短宣，后来又有一个比较更长一点的一整年的宣教的负担，我们去一整年宣教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就是那一年在那个城市伊尔库茨克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才发现有个加拿大的宣教士带着中国人有几个英文查经班，中国有的喜欢想学点英文就在那里查经班，就没想到加拿大的宣教士真是有国度的胸襟或者有属天的看见，他说你们要为中国人能够来到这个地方传福音来祷告，哇，因为他觉得加拿大人到底文化语言各方面还是有隔阂，虽然他们非常的热心，甚至有一些宣教士外国的宣教士到俄罗斯的学校教书，那时候教书一个月学校给他们的薪资50块美元，天哪，50块美元可能10天都没办法过，不要说是一个月50块美元，但是他们愿意委身在那个地方，但他们知道到底还是有文化语言的等等等等的一些隔阂，所以没想到祷告了8个月以后我们就去了，我们真是因为他们祷告去的，我真觉得在祷告的当中神实在是做工的神所以感谢神。我要讲这些情况就是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先这个开拓的教会马上4个月又去当然4个月我还是很负责了，把52个礼拜天的讲员都安排好了然后大致有一点因为就开始几十个人嘛没有多少人所以就离开了，就一年就开始了伊尔库茨克的宣教。后来大约将近10年前在俄罗斯的远东角角有一个半岛，不知道你们对世界地理有没有了解，叫做 Kamchatka， 就是勘察家半岛。那个地方开始一个福音的工作，我们认识了一对夫妇，他们去那边做生意，可是他们很爱主他们过去接受了一些装备，就在那边开始了家庭聚会圣诞节来了20-30个聚会，所以我们就帮助他们成立了教会。那当然俄罗斯还有其他的地方，包括莫斯科有需要我们也过去。差不多5年前匈牙利这个开始了匈牙利的复兴堂，所以我才刚刚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回来3个礼拜。那北海道有一些 经济的支持，当然中国大陆有一些，我要表达就是上帝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刚才徐牧师有介绍，我原来是陆军官校毕业的，在我们那一届是最后一年，十年就可以退伍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十年就退伍了，其实好像也学经历完整了，然后也去过俄文班，也去过英文储训班，好像要出国，好像要到美国受训的样子，可是就不知道为什么就退伍了。有人还以为我是想要读神学院或者是想当牧师才退伍，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我就不知道怎么就退伍了，就觉得就要退了，退了以后也不知道谁帮我报名了这个清宣大会。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谁帮我报名，我只拿到了报道通知，我说清宣大会是干嘛的啊，结果就去参加了。最后一天唐崇荣牧师呼召我就上台了，两个月以后就去读浸信会神学院了。所以当然就像信主的过程也好，这个去读神学院的过程也好，好像没有什么坎坷，好像没有被家人打驱逐出境啊和什么的，可是我就觉得上帝的带领非常的奇妙，所以我才说这个 make 是上帝的工作，呼召是他的工作，装备是他的工作，可是 follow 却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而且 follow 的好必须要 left 就需要舍啊，所以感谢神。2000年前也是一样，主呼召了一群门徒，刚才我们看到的这几个，不知道各位手上有没有拿到我今天的大纲啊？有，可是可不可以院长跟许牧师有一份？因为我想你们不要写太多的笔记啊，所以我就把大纲给你们啊。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因着一个灵里面的感动，他们立刻离开了渔船，跟从了耶稣。这几个人就这么一个顺服的回应，带给全世界何等大的冲击。他们也不知道他们会这么大大的出名，一直到今天我们在读着他们的名字，他们真的完全没有料到。当神给我们的命定开展并且成长的时候，就会带来深远的影响。如果我们明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 destiny， 而我们也进到那个命定，上帝就会使用我们在他给我们的命定里面来做成他要我们做成的工作，而且带来深远的影响。我们继续往下看，当主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实在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彼得、安德烈、约翰、雅各都是打鱼的人，乡下的人，普通的人，但他们内心深处知道一件事情，尽管不是十分明白，但这是神要呼召我的，就是在我生命当中应有的职分。什么时候很多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不太明白，什么要到俄罗斯去，以前听都没听过这个地方，当然这个之前听都没有听到这个语言就到俄文班去了，去读了两年俄文。所以夏中间牧师在公元2000年福音运动刚开始的时候，许牧师很清楚，就是他鼓励有一件事情，不知道各位记不记得，就希望每一个教会为一个国家或一个族群来祷告。那我们就很认真的祷告，当然就是为俄罗斯祷告。我心里想没有太多人为俄国祷告，那我又刚好学过俄文，就开始祷告，祷告了两三年，祷告祷告越来越有负担，就去短宣，然后就去了一年啊。所以在祷告的当中就回应了主啊。我们很多的事情不明白，甚至我都不明白，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读俄文，我很多年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读俄文，我不晓得为什么读俄文，不晓得。进神学院也是，说不定也就不是很清楚就进到神学院，当然有呼召有拣选，可能进来以后有时候还回想，或者在服事的时候还说，真的是我吗？真的是上帝要呼召我吗？真的是要我来读神学院吗？可能有的人也不太明白为什么做生意，我为什么要做生意，现在就更清楚更明白了。有一位弟兄他到美国读食品营养，他后来就在一个食品公司当厂长啊，这个厂长是在台湾，就没想到可能美国觉得这个公司的销售不是太好，所以美国就想退出这个台湾的这个工厂。没想到这位 过去还没有信主的这位弟兄，上帝让他给他有一个远见跟智慧，所以他就说，我可不可以继续经营这个厂，用你的名字，用你的牌子，然后呢继续经营，然后就买断了在台湾的经营权。这已经是25年前的事情，所以他有这样子的看见跟远见，可能买下来也非常的辛苦啊。那美国认为大概没有什么太多的生意可以做，好，他们就同意了，就离开了。到现在他的生意越来越好，股票可能加倍了，在中国大陆所做的油也推销得非常好。有没有听过贵格麦片？原来上帝呼召他，拣选他，让他要信主得救。88水灾的时候跟我们南部很有关系，他不知道捐了多少的奶粉，捐了多少的麦片啊，特别是婴儿的奶品啊，帮助了很多很多的需要。很多人对当军人也不太明白为什么当军人，有的军人退伍了，有的还在军中。有一位弟兄他真的很爱主，在中原大学当校牧师，不是校牧师，军训室的主任哈，非常的爱主，常常跟我电话联络，刘牧师要不要到监狱去？不是我去监狱哈，要不要去关心什么？或者是后来我自己签了，因为我们在台北比较离三军总医院还国防医学院比较近，所以国防医学院或三军总医院有需要我签了，就可以有一些福音的工作进去。所以为什么他还在军中呢？上帝留他在军中，原来是好好的为校园，也为许多的军中可以遇见的。我就到军事监狱看守所去见到两个中将，被押解的中将，跟他们有机会分享福音。后来我知道他们都信主了。所以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信主以后，这些将军呢，他说我在这里最有时间来读圣经了。阿们，感谢主。所以过去多忙，过去很多的事情，很多的公务，没有机会或者没时间要来读神的话语，更没有时间听人家传讲福音，现在就有机会可以信得主了。所以感谢神。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可是上帝他的呼召跟拣选是没有错误也没有后悔的。除非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尽到自己的命定，否则家庭的命定、教会的命定、职场的命定、社区的命定、城市的命定、国家的命定是不能达到的。所以一个国家的命定就是那个国家里面每一个人的命定的总和。所以过去好些年前都在提到台湾要复兴，国家要转化，听到的是一些口号跟目标，可这两三年来看到这个可能性越来越大了。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件事情，就在9号到12号高雄有一个特别苏醒的聚会，我真是鼓励你有机会的话能够参与，或者是你能够影响教会能够参加，在凤山体育馆9、10、11、12号这个并不是因为过去的教会找过许多美国的方法、新加坡的方法、韩国的方法，然后再找非洲的方法，我想不是另外一个方法，而是乌干达这个国家特别穆约翰牧师他经历过国家的4次的转化跟复兴，从阿敏总统、从另外一个总统、从反叛军、从他们的艾滋病，他们艾滋病严重到我看全国有20多将近30个人得着艾滋病，联合国的卫生组织都要宣布这个国家再10年下去就要亡国，这是在10几年前宣布的。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国家不但没有亡，基督徒的比例听说现在已经到达了 80%， 而且艾滋病已经降到 6%， 这绝对是神迹。因为我想艾滋病没有真正很有效的药物但这个国家居然从回教的国家，那个总统宣布，后来换了一任总统，总统宣布这是我们基督教的国家所以国家的这个基督徒的人数就急剧的上升所以他们也祷告迫切国家转化到今天这样的地步。所以不是学习一个乌干达或者是某一个人，而是可以看到建立祷告的祭坛，从个人、从家庭、 夫妻，从教会，从职场，从城市，从国家，那个连结就很有盼望。我跟几位台北的牧者是每一个礼拜聚在一起祷告。啊，是有台北有12个行政区，是不同的行政区一起祷告。我就看到那个区跟区的连结跟祷告。然后台北跟其他的县市每个月也有一次连结，两天一夜的连结祷告。我就可以看到那个曙光，看到城市跟城市，或者是区域跟区域，以至于国家的当中能够真实的透过了祷告，而且透过了祭坛。不要以为父母亲都在教会，而且看起来很爱主，孩子们也在青少年的团契或者是小组里面也很爱主，甚至当小组长，他们在家里就会有很好的沟通，不一定都很爱主，可是在家里面如果没有祭坛的话，可能还是非常的冷漠，有这种情况。所以我是没有带来一封信，也没有时间念给你们听，就是一个家庭开始的家庭祷告祭坛，他就一个礼拜一次啊，每个礼拜天的晚上八点还是九点钟啊，一个礼拜一次。一个多月以后，女儿大学读大学的女儿就写一封信给妈妈，妈妈看了好感动。那我们知道了这个妈妈这个感动，后来我就透过这个孩子，经过他的同意，我向全教会来宣布这一封信，大家听了都非常的感动。所以那个孩子就会感谢天父，也感谢神给他们这么好的父母。以前真的是没有话说，都在教会哦，都很爱主哦，可是彼此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我从这个里面，我深刻的看到，我们每一个人要成为祷告的祭坛，而且是一个走动的祭坛。我们在教室里面，你可以提前几分钟到，就成为一个祷告的祭坛，祝福这一堂课，祝福教室里面所上课的气氛，祝福今天所要授课的老师啊。你在教会，你在家里，你在什么地方，都成为一个活动的祷告的祭坛。我在想，台北如果有10%的人信主，有人有这样子的比例跟调查，我听说还是非基督徒的一个调查机构，有差不多10%的基督徒。如果台北的人口有260万，如果每一个人都建立祷告的祭坛，那不就有26万个祭坛，那可是非同小可的事情。所以我在这里顺便提到，国家要转化啊，台南已经开始了，接下来高雄，然后接下来新竹，然后最后是台北啊，台北26号27号在凯达格兰大道啊，有这样子的一个聚集，所以也连结了基隆、宜兰还有新北市啊，一起的祷告的祭坛聚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转化或者是国家的命定，是由每一个人的命定的总和所组成的、所影响的。所以人人都是祭司，处处都有祭坛，能够进到神给我们的命定，那真是很大的盼望。我们继续往下看，上帝的命定是有季节性的，在先前的一个季节里，神把你放在一个地方，让你委身在其中，但是改变的季节随之而来，神把你从这个角色过渡到另外一个角色，进入新的人群、新的领域当中，这是有可能的。所以不要限制自己，我一定做儿童工作，我一定只能做青年工作，不要限制自己，上帝可以拓展我们，甚至转换我们的工厂或者跑道，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有更新的、更突破的啊，并且有一些更创意的一些服事。因为主知道将来会发生的事情，主也知道他要把工作交给谁，主更知道这些人会把他所托付的、交托的信息来传遍天下。所以这几个无用的小民竟然影响到当时的世界，这是我们想都没有想到的，而且一个一个为主殉道。我去过印度的南部，印度的南部，哎，就在街道上看到有多马两个字啊，或者用英文的 Thomas， 就有可能多马曾经去过到印度，或者至少印度的南部啊，甚至有的区域就叫多马。我们可以看到多马不过是一个怀疑者，很诚实的怀疑。第一个礼拜天晚崇拜他没有到，对不对啊？他说我没有看到，我总不信。 这么样的一个诚实的怀疑者，上帝改变了他，能够到远方去宣教，甚至为主来宣道。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看到，神知道这个工作交给谁，神知道这个工作交给谁以后将来会成为什么样子。所以我以为我一辈子都会当军人，然后到五六十岁军人退伍，我以为是这样的。摩西一定也以为我这个只不过是牧养几只羊，谁知道八十岁的时候上帝会呼召他。我们真的不要限制我们自己，我们要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个人的命定是出于神。以耶利米做例子，他还没有出母胎，神已经分别他为神，并且要派他做列国的先知，在第一章里面就可以看得到。我们来到这个世上不是偶然的，没有一个人是意外而没有命定的。你的角色是与你所处的年代、面对的人群、居住的城市绝对绝对有关系的。所以我不知道上次的宣教的专题有没有跟你们提到，有一个身在美国的韩国人，那时候还没信主，当他二三十岁的时候，一个美国小孩指着他说 Chinese Chinese， 他一开始很客气说 I'm not Chinese I'm a Korean、可是那个孩子一直指着他，他很生气，我不是 Chinese 我是 Korean。 就没想到后来这个 Korean 几十年都在 Chinese 工作，他在美国信主，读了神学院，就到韩国去建立一个教会，叫韩中宣教教会。我去到那个地方，我一看就知道韩国人对中国的宣教特别有负担，所以有时候我经过韩国到俄罗斯去，就喜欢住那个教会。而且我从来没看过那个主任牧师，是年轻的牧师，后来终于见到他了，他才告诉我这个故事。因为我先告诉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学俄文，后来又来俄罗斯，他就跟我说，后来你看他长相像不像 Chinese， 韩国人很像 Chinese， 他的说话说的一口 Chinese， 他几十年做 Chinese 工作，从东北一直做到西南。所以我们真的不能限制自己，一个没信主的在美国生的韩国人竟然能够信主得救，进到神学院，然后成为宣教士，然后进到中国，就是中国人，就是 Chinese。我想到这个，我心里非常的感动上帝的工作。耶稣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伤害毁坏，但是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我们应该时常祈求主，我在这个世代到底要扮演什么角色，要时常来问主，我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在这个世代生存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为什么而活，求你启示我，你要我做什么。所以也不是一直在那边等，等着被给予，只有孩子才会一直要要要要，对不对？而且马上要，你不可能问一个小孩他想要吃冰淇淋，你可以跟孩子说可不可以等五分钟，没有一个小孩会等五分钟，五秒钟他都不会等，因为这是小孩他要而且立刻要。可是我们学习什么，得着以后就要给，因为这位上帝是 give and forgive 的上帝，他是愿意给也愿意不断饶恕我们，给我们机会，给我们 second chance 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要学习主愿意给而且不断的给，而且学习饶恕，感谢赞美神。所以我们看到付出、去服侍、去结果子，我觉得这三句话很帮助我学习去给，然后学习去服侍，学习去结果子。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甚至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说人子来是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耶稣说人子来是要叫人得生命。你看主来到地上的目的都是给，主来到的地上的目的都是为了别人，他所行的有记载的大概35个神迹，没有一个神迹是为自己的，都是为别人。感谢赞美主，我们来学习，不是我做的比较好，没有，我在学习，提醒我要学习给出去，服侍出去，然后去结果子。约翰福音第15章16节不是说，不是我们拣选了他，是他拣选了我们 而且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分派我们去结果子。感谢赞美神。而且在约翰福音主也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成了神的功。一开始可能不明白，怎么信就是做成神的功？原来这信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要一直信下去，从开始信一直信到见主的面，开始信一直要结果子，一直到见主的面，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要整本圣经来读啊，我们要大量来读神的话，帮助上帝的话能够成为我们里面的丰富。我听说宋尚杰博士很有力量布道，因为当他圣灵充满了以后，他被从神学院被人家关到疯人院啊，反正都是院啊，一个神学院疯人院，他圣灵充满了，可能有一些现象啊，所以他就在疯人院待了是不是100多天，听说读了40遍的圣经。哇，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各样的方式读，读了40遍。所以在宋博士的里面充满了上帝的话语，难怪一讲到就带出能力来。我们如果今天照他所讲的讲章的内容一字不改的照样念，也没有这个能力，因为上帝还有上帝的话充满在他的里面。要读神的话要大量的读，要不断的读，让神的话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去结果子，去服侍，然后去付出，将来可以在信心的名人堂，就好像希伯来书第11章那些人物，我称他做信心的名人堂。美国有篮球的、棒球的、美式足球的名人堂，但是我们有信心的名人堂，可以有机会进去，就像亚伯拉罕、摩西、以利亚、大卫、保罗、彼得一样。最后有3件事情要跟各位提出来，第一就是目的，救赎型的目的。这里解释什么叫做命定 ,destiny。命定就是神对你生命的救赎性的目的。神对你生命的命定是神在救赎全人类的大计划当中为你所特别安排的一个你必须扮演的角色。神给你一个角色，你扮演他的角色，你就会带来影响力，而且是好的影响力，是对的影响力，是长久的影响力。这是一个特权，也是一个恩宠，让我们明白神要我们在什么关键的地方、关键的时刻做关键的事情。当然神会差派天使，天使是服役的灵来服侍我们，让我们能够完成神的目的啊，至少有恩惠跟慈爱随着我们，对不对？我一生一世至少有2个天使嘛，恩惠跟慈爱随着你，而且直到永远所以我们知道国内大概过去很多年只能生一个孩子所以有个弟兄要我为他们的女孩取名字，只能生一个孩子，我就取恩慈，对不对？恩惠跟慈爱随着他，感谢赞美神。是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命定，但是我们要成就上帝的命定，这让上帝心满意足，而我们在他的命定里面也能够过得胜的生活，也能够长久的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被他所纪念。我举一个失败的例子，就是罗德。上帝在罗德的身上有他的命定，并不是因为罗德到索多玛去那个地方就错了。其实索多玛恶是很恶，但今天全世界很多城市不是也都类似索多玛吗？俄摩拉吗？所以他不是去那个城市去错了，而是去那个城市没有影响那个城市，而被那个城市所影响。说不定上帝很肯定也很支持他到索多玛。你在新约圣经里面提到罗德还是义人，而且他有义心，常常为那些淫行忧伤。你去读新约，你就会读到圣经里面提到义人不多，罗德是个义人呢，所以以经解经，从新约看旧约，那是最准确的，以经解经了，可是他错就是错到一个地步，后来是被索多玛所影响，没有去真正的影响了索多玛。他在那里祷告是对的，为淫行忧伤是对的，可是最后采用了索多玛的一个那边的价值观，带来整个家庭的灾难。比如说 他跟他的女婿没有建立属灵的关系，没有建立祭坛啊。所以当他听到使者的话要离开索多玛的时候，他两个女婿认为他是说戏言，没有尽到命定。当他两个客人在家里的时候，是两个使者，他居然愿意把他的女儿推出去，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所罗马的观念？后来还好，那两个天使一手抓着罗德，一手抓着罗德的太太，然后另外一个天使一手抓着大女儿，一手抓着二女儿，赶快离开所罗马。可是上帝的原则是不可回头看，对不对？他们当中有一个谁啊，回头看了，他的妻子回头看就变成一根严住了。所以他的女婿没有尽到命定，他的妻子没有尽到命定，那他呢，跟他两个女儿呢，到最后呢也没有尽到命定。两个女儿分别跟他的父亲，怕没有结婚的机会了，怕不能传宗接代了，就分别跟父亲同寝，结果生下了摩押人跟亚摩人的始祖，这在圣经里面有记载。而摩押跟亚门成为以色列人很大的后患。所以你可以看到上帝在罗德的身上有很大的期望，有他们应当有的命定，真是枉费了他的长辈亚伯拉罕把他从乌尔一起带出来，他们是多么的丰富。但是我再说，不是索多玛俄摩拉去到那个地方的问题，不是我们今天到了高雄的问题，到了台北的问题，而是我们有没有在高雄影响了高雄，因着我们的缘故，有没有在困难危急的时候有一个家庭的祭坛，我们祷告吧。就像耶稣很伤心那几个门徒耶稣死了以后还没有跟他们复活显现，很伤心彼得就说我打鱼去，结果其他的也就说我们跟你一起打鱼去，他们也没来一个祷告会，也没有那个寻求主，到底打鱼对呢还是要做别的事情才对？打鱼没有错啊，不是，我说打鱼这个行业没有错啊，但是是不是要彼得去打鱼，这就是一个问题。他们都没有祷告诶，没有建立祭坛，罗德一家没有建立祭坛，没有寻求上帝的心意，就一家通通没有在命定里面，多么的可惜。所以我们有正面的这些门徒的回应主的呼召，也有负面的像罗德这一家给我们警惕。所以救赎性是有它的目的，让我们进到神在救赎性的命定跟他的目的里面。那他给我们命定，给我们目的，他一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够用的资源，够用的恩赐，就是救赎性的恩赐。这是神所赋予我们的一些才能，一些特质，为了装备我们，使我们能够完成他的目的。这包含有天然的禀赋，属灵的恩赐。如果你的生命没有一个很确定的目标跟使命，你会误用这些禀赋去服侍这个世界，就国度而言是浪费的生命，没有结出任何的果子。很多人在世上名利双收，但是在神的国里面却毫无价值。所以上帝会给恩典，给恩赐，给资源，给供应他要我们，举个例子，假如要派一个特遣部队到北韩救出台湾人，我举这么一个例子，他一定会给你装备，给你训练，他还给你交通工具，他让你一定能够进到北韩，而且告诉你怎么从北韩回到了台湾。你想是不是这样子？给你一个任务，这个长官一定会负责这些东西。何况我们的上帝，他给我们命定，给我们目的，难道他不给我们资源吗？他不给我们供应吗？绝对。那个供应英文叫 provision， 所以戴德森说，如果有上帝的 vision， 照着上帝的方法，一定不缺乏他的 provision。说得真对，感谢赞美神。所以上帝一定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那假如我们误用了，我们只是服侍这个世界，没有去服侍上帝要我们去服侍的这个世界属灵的侍奉的话，那都白费了，都徒然了。我用一个例子，就是最近有一个人常常被谈论，甚至 7-11 还摆出他的书来，叫做 Steve Jobs。这个人我就觉得最大的可惜，对不对？大概很少人不认识这位贾博士的， 他影响力，他的名字几乎跟苹果电脑划等号，这是一个媒体这样子说的。可是他的影响力呢，好像告诉人家不要浪费今生的时间，好像有些人浪费的。诶，听起来真的是很不错，叫我们要爱惜光阴，不要浪费。可是呢，据我知道，可惜的是他没有遇见耶稣。有没有人跟他传耶稣？他没有信耶稣，他没有被主得着，他的生命只能在有限的这个世界里面影响了一些有限的人。如果他被主得着，那个影响力是多大呢？所以他在神的国度里面是完全枉费了，是浪费了，而且就到55岁为止。所以我听到是最可惜的最近的一个人物的一件事情。所以他是 Jobs， 好像做了很多工作叫 Job 加 S， 对不对？他最好应该像 Job J-O-B， 就是约伯，对不对？很有钱，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阿妹吗？感谢赞美主。最后救赎性的塑造，上帝给我们一个目的，给我们供应，给我们恩赐，但是他也给我们一个塑造的过程，是一个塑造的过程，透过这个过程才会拥有属天的性格，来达到神要你完成的目的跟命定。旧约有一个典型的人物叫约瑟，从年幼的时候神已经启示他有一天要成为一个治理者，他就把这个意象放在他的心中，塑造的过程就开始了，他也就用他的生命跟行动来回应了，直到他成为埃及的宰相，从此步入他的命定。所以约瑟如果只有意象意梦，那只是梦而已，他如果没有生命，没有行动，没有跟神建立好的关系，他没有百事顺利，他不可能后来就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上帝是 make， 我们要 follow， 我们要 left。 这就是一开始我们看到这些门徒他们所做的能够影响当时的世界一直到今天。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站在跟上帝一个永约的关系上，一个 covenant 契约 contract 是会有可能毁约的，但是跟神的约，神与我们的约，我们跟他一起绑约，这个 covenant 是永远不变的。上帝永远爱我们，永远供应我们，他永远给我们一个救赎的呼召、拣选跟目的，他永远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给我们各样的恩典跟恩赐。服侍台北复兴堂这些年来，谢谢主的恩典，上帝的供应从来没有缺乏，从来没有因为教会给教会就缺乏了。只有十几年前有一次，后来同工才跟我说，牧师你知道吗，我们的存折只剩下9块钱，我连剩下9块钱我都不知道。神一直供应，一直供应，一直供应。神要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让我们不知道，要我们知道的事情让我们知道。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上帝有他的恩赐供应我们完成他的命定跟使命，但是记得有一个塑造的过程，不要小看自己，上帝要借着我们回应他，跟随他，并且舍弃我们觉得我们喜欢我们想要的，去完成上帝的工作。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好不好？请院长带我们这一段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透过刘牧师的分享，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要进到你的命定里面。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所有的圣光的老师、同工还有神学生，我们进到圣光这个学校来，我们也知道你也给我们命定，帮助我们在这里能够找出这样的命定来，帮助我们能够依循你的道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主啊，我们可以完成你的托付，完成你的命定，能够荣耀你的圣名。主啊，求你恩待，求你施恩与我们同在。哦，主啊，让我们可以这一生能够透过你给我们的装备，能够来荣耀你的圣名。 主啊，让我们这一生没有枉然经过，让我们这一生回过头来来到见父的面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主啊，我们你所交托我们的，我们都已经完成了。主啊，我们的一生最大的荣耀就是听见你的赞美，你的鼓励，还有你的称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施恩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交通，才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